护你聊护理是一个专为护理人打造的 podcast， 陪伴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创造不一样的护理人生。Hello， 欢迎你收听护理聊护理第二季第25集节目，我是 Pony。 今天这一集节目超级热闹的，我们邀请到特约职场护理师芒果姐姐以及米味健康团队执行长启平来聊一聊健康促进职场护理师的工作。启平会用外部厂商提供健康促进的生活的角度，那芒果姐姐呢则会有职护的视角切入。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聊聊护理以及职场护理师遇到的困境，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推荐给对于职场护理师有兴趣的听众，或者呢正在担任职护一职的你一起来收听。除了这一集之外呢，记得要到植米粥 Podcast 有芒果和启平访问我的内容哟。想和你分享一个近期的活动，你有测过你的 MBTI 是什么样的类型吗？我和 Pudding 呢，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有来分享花艺斜杠师的 Pudding， 我们会在下个月4月13号星期六在台北举办一场实体的工作坊，用你的 MBTI 性格类型调出一瓶专属于你的特别香水。3月25日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哦。闻一闻香香的精油，自己手做香水，光就想的是不是就觉得超级疗愈了呢？目前只有规划这一场的活动，欢迎一起来体验。另外呢，如果你现在在护理工作或者是学业当中感到很迷惘，或者是想要开始斜杠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欢迎你先私讯和我聊一聊，或者你也可以直接预约1:1职涯或者是斜杠咨询，帮助你厘清现况，找到下一步。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免费职涯提问箱的活动，在下方节目资讯栏的连结，你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源。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米味的执行长启平以及芒果姐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布尼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启平。我是一位职能治疗师，对，然后现在就是刚好在也跟布尼一样在创业的路上。
启平有点这个自谦吗？哦，好，大家好，我是芒果姐姐，然后我是职场的护理师，因为跟启平有一些合作，等一下会介绍吧。
对。其实我们今天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录了，刚刚已经录了一下植米粥的 podcast， 那我们今天现在来录护理聊护理的 podcast， 那主要是想要访问一下就是启平和芒果姐姐，因为他们自己有在进一个植米粥的 podcast， 其实跟护理人员其实也蛮有相关的。那我们先请芒果姐姐跟大家介绍一下植米粥这个 podcast。
好啊，大家听到植米粥有没有很想吃？
有，
就对，当初在发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植米粥，如果大家去看文字，是职场的植，然后米是刚好就是米味的米，然后粥是这个每周每个星期，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有粥羹，所以就刚好变植米粥，然后这谐音就是那个好吃的植米粥。那因为我是芒果嘛，所以就是刚好主持人就是可以加点芒果，
加点芒果，
对，
紫米粥，
没错。那我们另一位主持人是甜子，就加点甜，
因为我看到加点甜，超有创意。那启平的加点启平，
我好像就是紫米粥本身，我好像就那一碗。
你是粥，
对，我是粥。
我先介绍一下说，因为原本那个启平他想说那个 podcast 的名称很长，就是叫什么职场健康食物分享啊等等的，就是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子标题。然后后来就想说，但我们应该要像那些很厉害的那个 podcast 啊，什么什么台通啊，还是什么那个百灵果啊，应该要三个字这样子比较有趣。然后就想说想一个简短有趣的，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其实就是想要跟职场的健康人员去分享很多食物或者是一些现在的新闻知识。
新闻知识，
新的见闻
、嗯、不是那个新闻。
对，因为像米味的有一块很大一块在做职场健康促进，所以就是那一块的话，我们的客户都是比较面对是职护。那刚刚芒果他这边在做的一些创业是针对职护，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就是有合作的一些讨论，然后后面才成型了职密周这样子。
嗯，那因为你是职能治疗师，然后他是职场护理人员，
对，
那加点甜是。
哦，他是语言治疗师。
哦，语言治疗师。
他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伙伴，然后他是在语言治疗实习的时候他就加入米味，就被他的实习老师带来。
哦。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 一路到现在，他现在已经工作了不知道几年了这样子。
嗯，所以等于职米周算是米味的一个延伸的一个 podcast。
对对对对，他是一个行销的策略啦。对对对。
嗯。那你当初怎么会，因为您是执行长吗？啊，创业中的执行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创建这个团队，米味这个团队。
一开始是我是觉得在经营这些跟职护互动当中，发现职护蛮需要社群的这个概念，
因
为他们需要分享，需要去有一群人跟他们讨论，甚至是有一个像芒果这样的 KOL 去分享一些知识点。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比较软性的，
嗯，
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去让护理师职场护理师们去跟米味去讨论很多相关的知识啦。
嗯，
对，那我们本来以为它是双向的，想说双向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嘛，但是后来做了一年多快两年的时候发现职护都好害羞，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好像用 Podcast 这个形式，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Podcast 已经行之有年了，我们很后面才做，就不像普尼三年多前就开始做。对对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发现单向的部分可能也许可以尝试看看，嗯，所以那个时候就跟芒果去提了，是不是来试试看 Podcast。
嗯嗯嗯，所以职密周就这样出生了。
对，没错。
对，可是你刚刚讲说所以你是为了职场护理师这一块所以才创建的米味，因为我知道米味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职，就是像职能啊，或者是像刚刚加点甜是语言嘛。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为了职护才变创建米味，但是我们是为了职护创建职米周是没错的。但是米味的概念其实是 midway 的一个音译。
midway。
midway, 就是它是一个中继站的概念。
嗯，
因为我们想要成为医疗专业跟健康生活的一个中继站。
嗯。
对对，所以我们才叫米味。对啊，这个是我们的营运长子晴取的。对对，他也是职能治疗师。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一开始出来没有那么多设限，就是说其实我们想要成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觉得很多现在健保的体制里面啊，像护理师应该也有吧，就是很多民众面对的民众都是比较药到病除的观念，
嗯，
但是健康生活可能不一定是这样。
对，
然后我们
日常生活做起，
对，然后很多健康专业在医院或是原本的传统领域里面价值发挥受限跟劳力密集的状态就比较严重一些，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用走出医院的方式去帮助这一群人，然后也有点像跟芒果跟普尼的想法有点像，帮助这群护理师，
嗯，
啊，我们想要帮助的初衷是医事人员啦，
嗯，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们米味的服务对象是
对象，因为原本是没有设限，但是后面还是聚焦到几个，一块就是职场健康促进这一块，
嗯，
那这样职场健康促进就是提供同仁们就是希望改善他们健康的问题，
嗯，
然后主要几个大的面向就是酸痛类型啊，
嗯，
心理健康啊，减重减脂这种类型啊，当然在这个区块里面就是会面对到职护，
嗯，
就是职场护理师这样子，
嗯，
那另外一块我们有走到像跨领域创新的服务，像是我们就是全台湾的阿寿皮鞋都有我们的治疗师在里面去服务他们的客户，
哦，
就等于是这个部分就是比较跟厂商他们合作，
嗯，
对对对对。
那我比较想了解的是因为我们这个频道收听的大多都是医护，护理人员嘛，或者护生，那有机会在这个团队里面就是获得什么样的就是知识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机会？
就像我们的职密周啊，职密周就是非常好参与的一个门槛，非常低门槛，就大家可以去听，
哦，
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平台上有非常多文章啊，
嗯，
然后这个也可以拿去给你们的同仁们看。
同仁
就是他
是
所服务的，
对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课程啊跟建处的一些规划这样子。
嗯，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认识启平后才更知道职能治疗师他在职场健康领域的运用是什么，
嗯，
就以前可能是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其实我也是有点傻傻分不清楚， 对，真的隔行如隔山。然后就是认识他们团队，他们其实在网站的建制上也很用心，上面有很多的文章介绍。
嗯，就是不局限在护理人员，就是可能还可以认识不一样的像职能啊或者是物理。
哦，对，就是如果想要跨领域和跨领域的一些知识学习跟交流的话，那在我们的社群或是在我们的平台都是很提倡这件事情的。
啊，我知道，因为职场护理师有一块就是他要做，就邀请外部讲师嘛，然后可能去分享。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也有在做这部分。
哦，就是像课程讲座的方式啊，甚至我们现在之前因疫情，我们刚创业就遇到疫情，所以我们就是有推出很多线上直播或重播的这种概念。嗯，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合作。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像驻场啊，驻场的类型，
嗯嗯，
然后就可能不管营养、心理啊，或是治疗师这种驻场的，我们都服务。
嗯嗯，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目前有整合到全台湾在地的资源，就如果护理师想要他的同仁在公司或家里附近就可以有治疗所啊、心理所啊，或是营养中心的一些服务都可以来跟我们合作。
哦，了解。那上次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酸痛，就是你们有那个比较大的面向嘛，像酸痛这部分。
哦，
那因为我知道像是职场健康，除了像身体上的健康以外，现在很越来越重视心理方面的层面，比如说以前可能是三高啊、肥胖啊、酸痛。那现在可能像是有一些心理层面的问题，像这部分你们会有什么协助的介入措施吗？
心理层面其实分两块，一块是公司觉得员工心理怎么样啊，一个是员工自己觉得心理怎么样，就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像公司觉得可能就是不法侵害，
嗯，
要不要预防这件事情。所以这块也是非常的最近比较 popular， 因为三月部分会加重刑罚。对，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会用一些课程或是当然有一些企业比较 open 的，他会把制度拿出来跟我们做讨论。
嗯，
那我们会有心理师去做这样子的讨论，因为我们有些心理师是面对企业比较擅长的，他可能甚至在企业里面待过当过正职的心理师的。
嗯，就
是这种类型的我们就会去跟他们讨论制度的设计。再来就是员工那个纾压那一块啊，就是如果他心理比较压力比较大，我们现在目前也有一些像是精油，我现在就有去分享，或者是一些手作的课程，结合心理师本来要提倡的议题的，那这部分就是比较生活化跟比较有趣，就比较不会是讲课的模式这样子。
嗯，那这边有想要就是问一下，像芒果姐姐，因为你现在在特约也有就是协助这一块，可能如果他员工有一些心理层面的问题，因为刚刚启平就有讲到像心理师的转介部分，那像护理人员这边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先第一线怎么样帮助他们吗？
哦，因为其实心理师他们有就是专门的一门专业，然后跟就法规有规范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嗯，但是当然其实员工初步接触到的这个职场职护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他其实根本也搞不清楚就是是不是职护。
对，
有时候会叫我营养师，然后一下说哎，
能，
欸，对，然后一下叫你医生，就是因为他搞不清楚这个角色，反正我们就是在职场提供健康。那如果说在心理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初步的识别，至少确认一下就是他的心理状况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他的生理状况。
嗯嗯，
对，那如果说影响到生理状况，我们其实也可以提供他一些协助以及提醒，就是诶，他其实可能真的需要额外的协助。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跟那个米味这样子的角色其实就可以做衔接。
嗯，
那刚刚启平其实有讲到说有个三月加重刑罚这件事情，就是三月有一个法规更新，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还是性别工作平等法，它连名字都改了，就是名字的顺序都有改变。那它现在正确的名称叫性别平等工作法，然后它在3月8号就是刚好配合妇女节的时候，这个法规是上路，它其实已经公告了，然后现在要上路的是针对这种我们讲说不平权啊，甚至我们讲的不法侵害、性骚扰等等的这些议题，就是会针对这种主管阶级的人会加重罚则。对，那这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后续在紫米州一定还会有再有更深入的分享。
嗯，那可以先了解加重罚则是说罚主管他们？
对，就是因为以前是因为其实应该是说这样子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很容易发生在就是企业上对下。
隐瞒，
哦，你是说就是不愿意揭露？
对对对对对，
哦，
可能主管把它盖下来了。
哦，有可能，就是应该说主管自己本身就是加害者。
哦，
对，那我们其实以前在临床好像
就是员工会害怕啊。
对对，因为他有权利，他掌握一些权利，包含员工的可能会担心说
考绩，
没错，年终奖金等等会不会受到影响。那就是针对这样子的状况，现在其实这几年一直都越来越注重就是员工的权益。
了解，所以3月8号就是等于就是员工的权益有越来越被重视到。
对，那这一块其实跟职场健康当然也有直接有一些关联。
嗯嗯，那像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在准备访纲的时候，其实有查到像企业里面现在都会有一些而且是在104在查那个求职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哦，我们有一个福利是有提供什么 EAPS 这部分，然后他们会把它放到公司福利里面，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方案吗？
哦，它就是员工协助方案，就是它的名称其实是这样子。
那它可以做什么？
就是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员工如果你遇到个人一些状况，不管是个人的一些状况影响到工作的表现或效率的话，你就可以申请这个服务。
对，
它的初衷本质是这样子。
嗯，
那因为我们国内就是比较是面向可能就民国97年96年左右，我们的劳工局，那个还知道劳工局，他就提倡这个服务出来，说哦，那就是企业只要用这个服务，就还会有这个
额外的奖励金、
奖章或是奖励之类的。那个时候扶植的就是张老师跟新竹生命线，他们就是比较面向是心理相关的服务，
心理层面。
所以目前在国内 EAP 都比较偏向是心理，假如说你有一些压力大，你可以提出来这样子。但在国外啦，其实它是。不管连法律啊、财务啊，还有很多像我们这种治疗治疗师酸痛啊，或者是什么减重啊，
都可以，
就是个人的这种议题、家庭的议题都可以提。
哦，
对对对，所以目前来说，民卫在也有提供这样子类型的服务，但是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整合到更多面向的。
我甚至看到有一些就是大公司啊，他们甚至还把员工的家属也纳入这个方案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啦，有一些他们会是不管是法律的层面啊，或者是他只是不只有扩及自己的，对，有些会给家属用。对，那个定义就好像会一等亲啊、几等亲、十等亲，
万太多。
对对对对，就是1000个人跟服务变1万个人这样子。
对，没错，
那就家人的这个就是也同时共享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就是蛮特别，就是留学咨询。就是海外留学可能员工他自己跟小孩子就是有留学的需求，对，他们可以来问家人的事情。对，就是这个蛮特别的，但是就是它会是一个特色点，让员工知道说哦，原来公司提供这个服务其实很全面。
哇，好特别哦，就连留学都可以问。
对，没错。
对，然后留学资金有赞助吗？
这个就要看公司。
要看公司。对，那就你的观察而言，就是有投入这个员工协助方案的真的有协助到吗？
其实要看，我们发现关键点是职户的态度跟执行的策略还有公司的积极程度。因为如果他只是纯粹就设置在那边，然后也没有特别去推广，
没人知道他在
干嘛，所以他的使用率就会非常非常的低。那公司还是要付这个成本给厂商嘛，所以这部分就变得是他的成本就变得很高。我觉得比较好的结合是职户其实还蛮定期在推动这件事情，然后把他的健康促进的一些观念跟活动跟这个东西都做结合。比如在每次的讲座后啊，就提供说如果大家今天讲的不法侵害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公司有设置这个服务，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就我们要营造一个很安全的环境给员工，员工才会多使用，那这个才会有效益。那如果是纯粹就设置一个就会比较可惜。
而且也要知道有这个管道。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职户在企业里面做推广，就让员工知道有这样的管道，甚至是有时候需要先识别自己是需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像心理议题也是大家这几年我们才可以比较平常的讨论这件事。以前好像会觉得说心理议题就直接可能跟精神疾病做连结，或者是它是比较负面的词，但现在大家逐步可以接受，就是哦，我们其实有时候情绪或是心情上也会生病，然后可以去面对它。所以我觉得 EAP 的这个推广，因为它其实也是先从国外来的，它在欧美原本其实是戒酒方案，就是欧美会有酗酒成瘾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是希望，因为酗酒这件事情可能员工其实会隐瞒，对，然后可能但身上会有 酒味，然后它会影响到工作表现。那为了让员工有一个安全隐私，它有一个可以去寻找辅助的管道，所以就逐步变成发展成 EAP。那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也正在朝这一块努力吧，所以米味才做了就是这样子的新的设计。嗯，
所以其实在台湾在推动这个的公司很多吗？
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
大公司
500大以上，哦，对才会去使用到这个，也不一定啦。嗯，就是有一些定义上，因为我们台湾对于 EAP 的 range 其实蛮广，跟可能设置一个驻场的心理师偶尔一个月去一次，他们就会认定他是 EAP 的策略之一啦。哦，所以他其实蛮广，如果你说定义，但以狭义而言，就是说诶真的要整个员工的关怀专线啊，整个一套都要设置好的公司不多。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有公司如果真的有这个，其实能帮助到员工蛮大的。
对对对，但也要鼓励是说职护跟人资要很积极的来跟我们外部来，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种啊，就是有内置式的，有外置式的，还有内外综合。
内置跟外置
对对，不是那个置。
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护理都会想到是直肠科的那个部分。
这里是什么痔？
置入的置，不是痔疮的痔。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像启平刚刚讲到说，有公司是直接请一个心理师，对，就像护理师一样是正职人员。对，那个外置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请外部的单位顾问来协助。这是差别在这里，
就是不一定你公司的里面会有设置一个单位，可能就是一个职场护理人员有在那边。
对，因为为什么要外资，就是如果是公司内部自己的员工，因为他毕竟还是资方请的嘛，所以你要跟一个资方请的派的人来，然后去做，而且又都是内部的，那难保他不会比较容易相信说，诶，那你不会去跟我的主管讲。对对对对，就对，这种才会，我们亚洲的文化通常都是比较适合外置。
嗯哼。
但是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心理师或者说护理师是主导这件事情跟外部配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有做到这样子的才会真的产生那个效益。不然如果纯粹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变成是完整的体系，也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些就是尝试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依靠外部厂商，难怪会就是做不起来嘛，那他就没有办法投入更多资源做这件事情。
嗯，现在讲到这个那你刚刚讲我就知道那个内外的差别了。
对对对，跟职场完全没有关系。
职场大家听得懂我们玩笑吗？这好像是医护人员的笑话。
对，每次都是医护人员。
对，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有点像职护他也有内置跟外置，就是企业请正职的护理师跟我们外部特约的护理师，他的角色立场就会有点像启平刚刚分享的。如果我今天是正职内部的人，他有的时候员工也会有些担忧。对，那个当然那个担忧其实是想，因为毕竟就是在体制内，
就还是会担心啊。
对，还是会担心，但只是需要有更多的心力去解释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要去跟他们说，哦，你跟我们咨询会谈的内容，那我们其实会保密啊，对，然后它不会影响到你的考绩这些的。那如果是外部的人员，就是大家会这层戒心，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解释。对，
因为像其实学校的辅导人员其实好像也有就是 face 在就是学校的，然后有些是外部有在辅导中心的话，如果你跟里面老师是有认识的话，其实如果你有什么心理问题，他是不能介入你，就是你不能跟他谈。
心理师的职业的就是养成教育是不能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就是要有其他位，
要有一个就是角色要不一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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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也是有那种内跟外，就也不一定是正职的部分。
对对对，就类似的概念。
那因为刚刚芒果姐姐也有跟我们提到，就是关于职场护理师这一块，因为我现在在做那个一对一咨询啊，然后有很多人想要转到职护这一块，可是他们跟我讲说现在考试越来越难考了。因为以前几乎你只要去上课，然后有把老师说的重点听进去，几乎都可以过。那现在很多人可能考了两次都还没有拿到那张证书。那像是这部分芒果姐姐有没有什么提供什么配博还是什么建议，还是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证照的考试有点像现在高考护理师的议题一样，就是 他希望越多人考的时候，他就增加考试的频率，然后可能降低门槛。
哦，嗯，
对。那他今天希望就是这个考照的人数被限制的时候，他就增加考试的难度。
嗯，
对。那就后面的人或是前面先考到的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先考起来放着。
嗯，
可是事实上，其实他考试变难，但是他毕竟也是请一些实务经验的这个可能比较资深的前辈们去把这个考题就是做一些研讨，然后可能有更多的实务。就像我知道说，现在可能你要在考试的时候就准备你一份健康促进的计划书，
嗯嗯，
但这件事情其实是实务上职护他到企业的时候可能直接就会被问的，
嗯，
然后他可能直接就要执行，然后没有人会再额外教他。所以我觉得他把52小时的这个课程在做规划，然后他可能加深难度，对实务上面来讲是好的。对，但如果我觉得如果可以再补充的话，因为毕竟就是我对我不是那个大佬的部分，但如果可以补充的话，我觉得光现行的职护认证跟职医的认证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是临场服务医生他们有见习、
嗯，
对，那职护一直都没有见习。对，我是觉得就是见习这件事情是蛮需要，就像我们以前临床的时候会有很多实习的机会，嗯，所以是如果就是有什么职护大佬前辈们，就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 podcast 上有呼吁，就是希望其实职护的这块教育训练它蛮需要再增加更多见习实习的机会，
嗯嗯嗯，要不然就是如果从临床转换的人然后突然到企业里面，想说哇那落差真的很大，就你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过在公司里面的职护长什么样子，我只能想象就可能坐在办公室里面
哦，对，或是会完全误解成是可能以前那个
保健室的感觉，
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说我旁边应该就是要病床，
嗯，
然后我是 standby 就是员工
有人来才要，
对对，那个是以前厂护确实在最原始的状态下的时候是真的很容易有员工可能突然手断脚断，还是他不舒服，
嗯嗯，
可是我们现在做的是职业安全卫生，它其实是更预防性的，那这块其实就蛮需要想象的。
嗯嗯，
因为我自己在接触，我一开始也是好几年前考52小时，因为我们也要考52小时
哦，可你们也是，
欸，但我们做健促是不用了，但是如果要去符合职安署的一些时数，就是公司要取得认证，
嗯，
我们还是要用这个资格进去，那也算是劳工健康相关人员嘛。那那时候我们就跟职护们一起上课，
嗯嗯，
对。那后来发现就是认识更多职护，他们现在想要跳的时候，因为以前好像连特约跟正职他都可以选嘛，但现在如果你要跳特约在管顾公司底下，他就一定要有年资，好像要三年
以上，
对，
嗯，
那又更难了，所以就变成说哦，我就是没有经验才来你这边，啊你这边又说要有经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他的门就越来越窄，对，
嗯。
然后公司在面试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现在有更多人可以选，所以他们也会选有经验的，
哦，
对，那种没有经验的就需要对芒果姐姐或 Nancy 这样子的职护才把他就能力可能至少到一个程度，
哦，就是能力要拉起来，
也许就规划实习见习吧，对，啊，
嗯嗯。芒果姐姐有提到就是比如说护理人员可能很缺，所以他就可能降低难度，然后增加很多考试的次数，
对
对，频率。那你刚刚提到，如果像职护这一块考试变难了，就是希望可能大家要进去的门槛也变高了，所以代表现在职护是供大于需求吗？
哦，对，这一点很有趣，这有点像是其实护理师高考。就是拥有护理师证照的人是多的，
不一定会去，
对，因为我们统计上有讲过嘛，就是其实有之前是60%的护理师会执业，可是大概执业就是7年过后就是会瞬间在砍半，就大家会有一个执业的那个耐受性，
平均
对对，执业寿命。那职护的话是以前考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够在职护领域生存的人是少的，
嗯，
对，那个原因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它跟临床有很大的差异。那可能讲直接一点，就是文书的比例占很重，
嗯，
对，就是文书工作，然后还有就是工作的这种急迫性跟临床领域是不太一样的，对，那就还有像那个健康促进活动啊设计，
嗯，
就有点像搞得很像公关公司。 活动行销
要做。
对对，那所以其实供需上面的话，还是有很多公司或者是特约公司其实一直找不到职户。对，但是职户就是真的进来找工作的时候又发现也找不到工作。
就是可能落差太大了，待不下去之类的。
这什么平行时空就是
大家都在找。
对，你的名字
然后都
找
不到
人。
其实跟现在好像不是只有我们这个领域啦，就是说现在社会上也是嘛，就是很多
好像餐饮业啊。
对对，餐厅都找不到人然后关门，可是跑外送的人越来越多。嗯。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学用落差的概念。第一个是学用落差，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培养的人才可能不符合这个社会上的
需求
、嗯、所以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说自己能做的，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角度出发、嗯、可能我们善用我们社群的力量，或是其实出来成立粉专啊，这些其实就也是希望说用有限的能力，然后我们自己有点像就是说护理人要自己救自己嘛。
嗯，
对，所以我
自救。
对，我现在想说刚刚讲的这个实习，或许在企业上面能够配合的，那当然又还有一些考量啦、嗯、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很开心，就是我去年就有帮我的学生，他刚好是研究所，
嗯，
然后在做健康促进的主题，然后他想要采访得奖的健康促进企业，
嗯，
然后因为刚好他上过我的课就来问我，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去问看看我以前的公司。
嗯，
那因为我跟以前公司的主管其实都就是蛮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以前公司就答应了，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企业参访的机会、
嗯、
那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那天也是很开心，就想说我也要当那个参访者，一起去回去以前公司回娘家的概念。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我自己就可以从这里去出发，然后我们或许可以有更多的企业来加入这件事情，然后让职户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然后企业也顺利找到就是心仪的职户，
双赢啊。
对
对，嗯，因为刚刚芒果姐姐有讲到，就是除了文书工作，还有像是办活动，就像公关公司的概念，什么行销啊活动，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些类型的活动是比较受到员工喜欢的？因为可能有一些办活动的时候，那个出席率很低，可是有一些是很多人都想要参加的。
我觉得第一个，如果课程的话，当然名师啊，名师就是电视上看得到那种，就是通常会来比较多人。但至于他们会不会，因为有分两块，一块是让现场很多人，
嗯，
一块是让现场学得到东西，
嗯，
就是这是两块。但是也许也是可以，就是现场很多人，然后又学到东西的。那我们发现有一种类型是，有手就是动手做的类型
哦，
你只要心理啊、营养或者什么，你只要有教大家操作的类型，大家又学得到，然后又会比较受到欢迎，那下次会说哦，这样类型还不错。那或者是一对一的，就他真的可以解决他自己的一些问题的，那这种类型也会受到员工欢迎，但他成本比较高啦。
对，
所以
一对一将时间跟那个，
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有一些像驻场就是这样，就是半小时还是一个人，然后进来做他的整理的服务，然后他就可以去讲他自己的问题。对，有相对客制化一点，对员工都会比较会觉得哦，是可以来使用，甚至他们有些还愿意自费。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观察到比较受欢迎的两种。对，啊，也比较受到企业欢迎的那又不一样。
好的，
对对对对，
不同角度。
对对对对对，比较受企业欢迎，可能又是可以他们可以对外行销啊，
哦，
有一些 ESG 的概念啊，像我们手作有没有弄一些环保材，用一些循环材，
嗯，
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哦，活动里面可以有额外的效益，
嗯，
对对对，然后甚至是诶可能可以扩及到像我们线上的嘛，就是他我们有那种连锁店，哦，全他100多家，然后他只要上一堂课，他后续只要就是重播，他都可以就是用很小的成本去升，像这样类型的就可以对外有一些行销效益，
嗯，
然后对内就是他可以省成本，哦，这样他就很爱了。
嗯嗯，哦，果然是企业端跟员工，因为员工就是你要真的有帮助到他，然后能够解决他可能当下可能肩颈酸痛要做什么姿势，就类似这样可以带着走的东西。嗯，那像芒果姐姐你在办一些企业的活动上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办过大家都抢破头要来报名的？
我觉得刚刚就是因为启平他分享的员工喜欢然后企业喜欢，
嗯，
可是如果你讲到职户喜欢的，就是
职户喜欢，
其实相反，因为当今天要越受员工欢迎，他可能就要做很多的推广然后去介绍啊。
诶，可能越受员工欢迎不用什么推广吧，你只要一秀出来应该大家就会 比较想参加。
那你前面的那个有点说你曝光要做得好、哦、你要介绍说有这个讲师啊、嗯、然后还是说是我们这次的首座成品会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会吸引大家来。
嗯嗯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做到比较贴心的部分，我们都要帮他们准备好所有的材、
就是、
素材，然后去宣传，然后包括连什么时间点都要建议、
哦、真的。然后要怎么样行销，
在这一块真的就是比较经验比较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我一直会跟那个米味合作，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外部厂商的角度帮、嗯、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因为我之前是职护的时候，我是企业正职的时候，其实会遇到的是厂商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件事。对，然后甚至讲师是不是应该要提前来然后准备好简报，
嗯，
这些提醒就是这应该是说诶你觉得
细节
这些事情不是应该是厂商端要顾好吗？可是有时候其实不一定哦，就是我们自己是主办人职护的时候还要去盯这件事，所以如果有一个很有力给力的厂商，我觉得是令人放心的、嗯、那就会是职护很喜欢的合作模式，
合作对象就是令人放心的合作对象。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像连我们前面的那种，就是我们其实有计划表，我们还有 QC，
嗯，
就帮职护他们去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尽量是可以掌控品质的。
嗯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之前也有遇过，就是被一个某一些算是资源方就说，哦，那你就去那边讲，然后什么东西都没给我，
然后什么
我们要自己去跟职护讨论。对对对，那就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嗯 嗯，要把很多就是小细节啦，小细节都要注意注意到。那像是你们在推广这个职场健康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挑战？
很多
很多，
但就是我们有时候之前呢、啊、比较多是说他们觉得我们很贵啊，然后就是预算不够啊，然后或者是想要
杀价，
对对对对，就是一直熬，就是这种有类型。然后有些是职护是非常的热情，然后他可陪我们讨论、嗯、但是职护一上去之后就被主管打枪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是很帮助，就是觉得职护是需要合作，然后就是持续陪伴他们，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是相对在企业里面是比较弱势，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是要帮助职务提高在企业的地位。
对，真的。
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这个角度去讲，就是我们在报价的时候，我们其实后面就比较不害怕报价，我们被拒绝也觉得没差。
嗯，
因为其实他们如果诉求是优惠便宜的，那可能过两年他又会来找我们。
嗯，
对，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如果你要品质要一定的审视，然后有一定的效率，那还是找我们这样的团队会比较好。
嗯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啊，算了，没关系，我们就不害怕报价。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职护端的话，其实就是刚刚启平讲的是，以自己要去面对长官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长官讲，我可能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厂商，那他的差异是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蛮鼓励，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很幸运遇到好的长官，他就会带我做，包含说我们就是会有比价流程，那比价流程就是真的可以邀请不同的厂商来，然后可以让长官知道就是现行就是你货比三家嘛，那不同的价钱他给的方案服务就不一样，然后让长官去认识，所以在这个过程就会是比较公平的去竞争的方式。然后另一块我觉得大家觉得可能比较挑战的还是自己对于就是完成健康促进的任务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那个期待可能是来自于，因为我们以前在医院的话，你就是要么病人就是死掉，就是要么就是他健康的出院，好像就只有这两个选择。但是其实在健康促进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光谱，它并不是绝对的。
嗯，
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这场活动好少人参加，所以我很失败，或者是我这场活动很多人参加我就成功吗？其实这都是一个迷思。那我觉得大家反而是需要在做职护的这条路上，就是有一些价值观跟肯定去建立。
对，因为我们去年有办几场是食物分享会，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引导长官有正确的
价值观
KPI 期待。对，就是其他你如果跟他讲说每一场都是参与度，那他就一直定参与度。
嗯，
但就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引导核心的东西的时候，那就要引导长官看正确的指标。
嗯，
对，或者说参与度可能是一个，那其中就是有几个是这几次我们更重要的东西，但它是长期会累积的。
嗯，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就蛮重要的。
嗯， 哦，我们今天真的是学到非常多，而且我们今天真的难得有，就是除了我们护理师本业的职场护理师芒果姐姐以外呢，还有那个邀请到启平执行长，就是米味健康团队的这部分来跟我们分享外部厂商的角度吗？
对，职能治疗师的一些算也算斜杠啊，
对对，斜杠创业的一些分享这样。有听众想要后续想要跟你们联系，比如说对职场护理师有疑问，或者是对于米味这边提供的一些能够协助的部分有需求的话，能够怎么找到你们呢？
哦，可以到我们官网，然后我们有一些社群，如果想要持续跟发了我们交流的话，可以进来我们的职场健康讨论社群。
那如果是就是职护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其实因为我有粉专，我的粉专也是像Pony一样，就是我们都是本人经营
对，我们就一个人，
对，没有小编，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什么好奇或是想问的问题，其实都也可以私讯我。
最后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去看我们跟Pony那一集，
对的，
就是要去听，
我们
有两集都可以去听，对，就一定要听起来。
对，那我会把就是芒果姐姐跟米味以及相关的像紫米粥相关的资讯的话会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点选连结。好的，那我们再一次感谢启平以及芒果姐姐，谢谢你们，
谢
谢，
谢
谢，
拜
拜。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护理聊护理这个节目有帮助到你，想邀请你花一点时间帮我留下五颗星以及评论，并且分享给你身边重要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更认识护理工作，你的鼓励以及分享都是让 Pony 能够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也别忘记追踪我的 Instagram， 欢迎私讯我聊聊你对这一集节目的看法，或者是你的护理人生职涯。 Pony 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